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晚上又将这段时间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来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真理。求主实在是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借着你启示的圣经，让我们来学习既要真理，我们来更加的信靠顺服。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 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的这一课呢，是第24课，就是天父为耶稣的见证。我们会用2课的时间。那么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耶稣已经讲了有4方面的见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已经学习了，一共有5方面，我们已经学习了4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回顾一下。第一方面呢，耶稣讲到什么呢？讲到是圣经为他做见证。第二呢，他就讲到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第三点讲到就是他所说的话，耶稣的讲论。以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还有，我们用了40课的时间讲耶稣他所做的事，那么证明他是父所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这40课，我们第一次讲到了耶稣的赶鬼，第二次讲了耶稣所行的其他的神迹，第三次和第四课讲到耶稣的受死和复活。那么我们还知道还有。就是耶稣还讲了，就是差他来的父也为耶稣做过见证，所以我们讲，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受洗和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略略的提过天父为耶稣做见证，我们重点放在耶稣的受洗和这个受试探。今天呢，我们还会讲这方面，重点放在哪呢？放在就是天父。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呢，有几次特殊的场合，就是天父以一个超自然启示的方式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和下次课，我们就会把这几个方面的经文，我们来学习一下，来看一下，看看。天父到底是怎样的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父神的见证怎样可以证明耶稣就是他差来的那一位旧约所预言的基督，所预言的弥赛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3章13到17节，就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那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那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看到这是在一个特殊的这个场合，天父一个以超自然的启示的方式，亲自的有声音说，在耶稣受洗之后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次记载。就是我今也给大家把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记载在，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记载，就是，登山变相，在马可福音的9章2到7节， 就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就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好，这两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神以超自然启示的方式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在这两个场合之下，天父所说的话是类似的，都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或者你们要听他。那么，我们今天这次课会重点的来讲这个第一段，就是耶稣施洗的那段经文。当我们看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3章13到17节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今天是24课，我们在第17课特别讲过耶稣受洗和受试探的意义。那我们今天这节课有些重复，我会帮助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在第17课的时候，我们讲耶稣受洗的时候曾经说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种什么样的洗礼呢？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为什么当时的有些人要去受施洗约翰的洗呢？因为人都需要悔改，人都是罪人，如果没有罪，那就不需要悔改了，只有罪人才需要悔改的。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洗礼的时候，他是悔改的洗礼。所以，我们看到这段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当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他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那施洗约翰怎么样呢？第14、14节就说，施洗约翰就拦住了他。施洗约翰说：“我应当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呢？”我们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在约翰福音的1章第33节，施洗约翰就曾经说："我先前是不认识他的，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用圣灵施洗的。"所以，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这个约翰就是所说的这个一些话，我们就很显然，就是施洗约翰在耶稣接受他的洗礼之后，怎么样呢？他才看见，就是耶稣所看见的。耶稣看见什么呢？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看见了之后，就是约翰看见了之后，他才完全的肯定，耶稣就是天父所差来的，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在这里，施洗约翰还没有给耶稣那个洗礼？当耶稣要来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他会拒绝呢？为什么施洗约翰这时候会拒绝呢？他说。他为什么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接受我的洗礼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刚才讲了，根据约翰福音1章的记载，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在施洗之前，就施洗之后，他才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在施洗之前，他还不能够有十分的把握，就是 只有在施洗之后，给是耶稣施洗之后，他才完全的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施洗之前，他还没有那种把握。但是我们在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出生和耶稣的出生，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他们之间是一种亲戚的关系，是。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兄弟，因此我们知道耶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相信施洗约翰对耶稣的生活、对耶稣各方面的就有某种的认识。我们前几次课就是曾经提到，耶稣他虽然是和我们一样有肉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一生是无罪的，是没有罪的。所以，施洗约翰对于耶稣，就是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就对耶稣的出生，从他的母亲这个伊丽莎白，从这个整个过程，施洗约翰对耶稣的生活是了解的，他是一。对耶稣，他的施洗约翰的心中有一种敬畏，他知道耶稣是和与他是与众不同的一位，不像其他的人。因此，施洗约翰知道他给那些以色列人的洗礼是什么样的洗礼呢？是悔改的洗礼，是对罪人的洗礼。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一些法利赛人、一些撒都该人来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对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是很严厉的，在责备这些要来接受他洗礼的人，接受他悔改的洗礼的人。他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很严厉的责备的。怎么说呢？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到这里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呢？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很清楚。耶稣是不同于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就是不是不同于一般所有的人的。所以，施洗约翰一开始他怎么样呢？他拒绝耶稣来接受他的洗礼。他说："我应该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而到我这里来接受我的洗礼呢？"但是耶稣是怎么回答那个施洗约翰的呢？耶稣说："你暂且许我。"为什么？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当耶稣说了这话之后，施洗约翰听后怎么样呢？就许了他。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我有没有去仔细的去思想一下这段经文？为什么当耶稣讲到你我应当尽这诸般的义？施洗约翰听到这句话，就马上就许了耶稣呢。我们知道中国人都很客气的，也很要面子。我们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都抢着付账，谁也不肯让步，我来付，我来付，不肯让步。为什么施洗约翰知道耶稣不同寻常，他是无罪的，他不应该接受这个他悔改的洗礼，因为罪人才接受这个洗礼。为什么当耶稣说了这句话？施洗约翰马上就许了他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前面讲这个17课讲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提过这个，大家还记得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为什么？施洗约翰一听见耶稣这么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施洗约翰就许了耶稣呢，就为他施洗呢，为什么呢？好。神的真理需要我们反复这个重复的，我再给大家，也许大家都记着，你且容许我重复。如果你忘了，那我正好我给你重复一下。当耶稣说"你暂且许我"，然后他说"你暂且许我"，你看没有？是用"我"这个字。然后呢，他就说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你暂且许我。然后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为什么这里你许我用又用了我们呢？换句话说， 尽诸般的义，包括谁呀？包括施洗约翰在内，也包括耶稣在内。那么就说我们，施洗约翰和耶稣说，我和你都应当尽这诸般的义。那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我们当尽这诸般的义呢？所以我们根据上下文，还有后面第四章的一段经文，就是当耶稣受试探的，我们来看，一会儿我会讲到，再继续讲耶稣受试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尽这诸般的义，这个英文是 all righteousness，就是所有的义。中文翻译成诸般的义，就是如果用简单的说，就是所有的义。耶稣的意思就是，你和我都应当尽这所有的义。那你会问我，这个所有的义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说，这所有的义就是天父的旨意，天父所有的旨意。那换句话说，耶稣就对施洗约翰说：“你和我们两个人都应当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当施洗耶稣这么一说之后，施洗约翰就明白了，施洗约翰就不再推辞了。他可能不太明白。也为什么耶稣是无罪的，要收他这个接受他这个悔改的这个洗？但是当他听说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施洗约翰马上就明白了，因为他说你和我都应该尽这诸般的义，施洗约翰就遵行，因为他知道这是天父的旨意，就为耶稣施洗。那么我们看到，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再继续的看，那施洗约翰可能不明白，耶稣无罪的为什么要接受他这个悔改的洗礼呢？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会问：那天父的旨意？为什么要叫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如果我们从第十七节，就是马太福音3章17节，这时候当耶稣和施洗约翰顺服了天父的旨意，马上就天父就对耶稣就有个称许。这是天上的声音称赞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知道，父神的旨意就是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是什么原因？天父的旨意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所以，当我们看到十七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首先在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要明白，天父从天上所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些施洗约翰明不明白天父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些犹太人如果是明不明白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刚才和孩子一起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非常为他们感恩。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传统，这些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学习希伯来文，很小的时候学习希伯来文。他们怎么学呢？他们就是用圣经做他们的教科书，因为圣经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所以这些希伯来的小孩子从小就开始读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可能像我们教会的这些小孩子一样，他们不懂、不明白，但是他们就是顺服，就是去读。所以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就是所有的犹太人，大人小孩子，因为他从小就开始读旧约圣经嘛，他们对旧约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是非常的了解。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包括我在内，我们真应该反思。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啊， 我们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有时候读不懂，为什么？因为我们太缺乏这个旧约的这个背景了，我们不了解1000、2000年前、3000年前旧约写的这些背景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圣经，我们也是新旧约圣经，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明白，因为圣经所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查经？我们下那么多功夫查经，我们就是要熟悉，透过这个去了解这个圣经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来明白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特别是旧约圣经，离我们的年代更久远，我们更要好好的下功夫去研读，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新约旧约都是连贯的。好，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当天父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施洗约翰或者那些犹太人就会马上想到：“哦，在旧约圣经有两个地方的经文是被父神所引用的，把它合在一起的，哪两个地方？哪两个经文呢？如果我们很熟悉圣经，我们就会一处经文就是在哪里呢？”在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第二篇我们都知道是大卫所写的一篇诗，在这个诗的里面，大卫在讲论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里怎么说呢？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这里提到一个受膏者。那关于受膏者这个基要真理，我们已经反反复复的讲过很多遍了。我们再回顾一下，在旧约的时候，受膏者有三种人，哪三种呢？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这三种人在他们就职的时候都需要受膏，他们都是受膏者。所以我就不详细讲了，大家都记住了，讲的很多遍了。所以这里说的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就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这个诗篇第二篇，基本上原来的意思是大卫在讲论谁呀？讲论他自己。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总是把这一篇诗篇引用在哪呀？引用在弥赛亚的身上，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大卫他是神给他应许。说将来要在他的子孙当中，给他兴起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呢要为神建造圣殿，并且神要兼顾他的儿子的国位，一直到永远。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之约真正的实现是在哪里实现呢？现在你我都知道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大卫之约的里面，神就启示大卫。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就他特别的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的作者他可以这样的来引用这样的引用。虽然我们知道诗篇第二篇在原来的意思，它是大卫所说的话，但是大卫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表。所以，这里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被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天父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就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一段经文。那么，另一段经文是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还熟悉的话，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42章1节，42章1节怎么说？说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就是我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这里讲到神的仆人，就是神所拣选、他心里所喜悦的，这就是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后面的一半是引用。以赛亚书42章第1节，这个谈论到神的仆人，这位仆人呢，以赛亚书说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 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他要担当世人的罪，要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被压伤的那一位。那位仆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神心里所喜悦的。然后他就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是这个，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就父神为耶稣做的见证。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而且是我所喜悦的，就是我所拣选的。”我所立的那位受苦的仆人，就是旧约里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来要担当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跟施洗约翰就说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你和我都应当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天父为什么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呢？这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耶稣是无罪的，他根本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我们就看到最后总结，耶稣之所以他要接受这个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是因为耶稣他要与我们这些罪人表示认同，他与我们这些罪人要表示认同。所以当耶稣顺服父神旨意，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换句话说，耶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表示什么呢？他对天父的顺服，表示他愿意承担父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和托付，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他就愿意借着这个洗礼来表明他对父神的顺服，表明他愿意承担这个弥赛亚的工作，承担这个使命，就是父神给他的这个使命，这个托付。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对父神的顺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他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如果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当以赛亚书42章，神说我要把我的灵赏赐给他，这时候怎么样呢？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但并不是说原来耶稣是没有圣灵的同在的，我们知道耶稣的出生就是圣灵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的工作，他因着圣灵而改运。所以说耶稣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特别是在这个场合之下，借着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主耶稣就表明他愿意顺服父神，愿意跟我们这些罪人认同，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愿意来承担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来给他能力承担这样的天父的给他的使命和托付。并且天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这样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的一个顺服的行动，就得到父神对他的称许和父神的这个印证，父神就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因此当耶稣受洗接受洗礼之后，接下来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怎样呢？受试探。因此我们看到，上次我们特别讲到耶稣受洗和受试探是相关联的，这两个事件是密切关联的。我们要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继续会更近身的去讲一下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听到一些人讲道啊，听到人一些我们读经的时候说耶稣的受试探 是给你我这样的基督徒提供了一个榜样，让我们晓得是怎样可以胜过试探。这并不是说耶稣用，我们知道耶稣是表面上看耶稣是怎样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呢？好像是都用引用神的话。我们今天就来看，并不是说耶稣是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我们呢？好，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也用圣经上的话来胜过试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胜过试探。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搞错了。我们看一看耶稣受的试探，他的就是怎么样胜过试探，本质上是什么？好，我们今天我们会花些时间来看一看。所以，耶稣受试探，就是要考验父神所说的。当耶稣受洗之后，父神所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到底耶稣是不是像父神所印证的那样呢？所以，耶稣受试探，就继续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第四章1到11节。就讲到耶稣受试探，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受试探，就在马太福音的这个4章第1节就讲到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来试探他呢？一共讲到耶稣这个撒旦来试探耶稣3次，首先是耶稣禁食40昼夜，他就饿了。耶稣是受试探，是被圣灵引导的。不单是马太福音4章1节提到，就是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看到在马可、在路加福音，同样讲到耶稣受试探，都是圣灵引导耶稣去接受这个试探的。所以我们在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灵要引导耶稣去受这个试探呢？如果你去思想，最近就是我在思想我下一次证道的时候，主导文教导我们，耶稣就是主导文，就是我们向神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祷告说：“我们主啊，神呐、啊，不要叫我们，就是基督徒都不会遇见试探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所谓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见试探。我们要求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什么试探都不要遭遇，不是这个意思的主导文。这其实主导文的这个意思，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不要，我们一定会遇到试探的，只是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落入试探当中。好，我们还会在这个主导文当中，我会讲，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耶稣受试探。主导文不是叫我们就是遇见试探的意思，是使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要落入这个试探的这个坑当中，我们要能够胜过试探。我们看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是在什么事件之后呢？是紧接着耶稣受洗之后，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考验耶稣是不是父所印证的，说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此，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之后，就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撒旦就近前来试探耶稣。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看，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4章1到10节，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撒旦的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耶稣呢， 是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回答他。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于是呢，魔鬼又带耶稣进了圣城，到了圣殿的殿顶上，然后魔鬼就引用诗篇第91篇上面的一句话对耶稣说，他说：“经上岂不记着说，你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按照神的应许从这里跳下去。”但是耶稣再一次引用生命记来回答撒旦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高山，把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显给耶稣看，并且魔鬼对耶稣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可是耶稣再一次引用生命记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的确的，耶稣三次都是用神的话，而且都是引用生命记上的话。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要考验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特点是什么呢？就是 like a father, like a son,就要显出那个特质来。这个特质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要对神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他对神完全的顺服和完全的信靠。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的一个历史背景。当耶稣被第一节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你我读圣经一想到旷野，你会想到什么？你我会马上会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有40年的这个漂流。所以耶稣回答撒旦引用生命记，生命记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呢？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以后，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了，要过约旦河了。摩西是再一次重申神的命令。为什么叫申命记呢？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说重申以前的命令，要在进入迦南地之前，要过约旦河之前，再一次重申以前的命令。所以在这里，要把主耶稣跟那些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以色列人进行一个对比。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神以玛拿来供应他们。所以摩西在《申命记》的8章第2到4节就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们这40年，是要什么呢？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约，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不断的失败。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他们不断的试探神。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他们开始拜偶像。所以，在这里，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以色列呢？他们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在出埃及记4章22节，就是耶和华那时候神就派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去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我们看到 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也曾经引用何西阿书11:1，怎么说呢？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是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断的失败。我们看到耶稣也被是称为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却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完全的信靠顺服神。所以，当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撒旦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就是把这些这个石头变成饼，这个变成食物。换句话说，撒旦的意思说，你现在肚子饿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有能力的把这些石头变成饼的。撒旦是不是怀疑耶稣不能呢？撒旦不是。撒旦是不是怀疑耶稣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饼？撒旦的意思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我也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饼，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照着你的意思去做，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因为你现在饿了，你肉体上是需要食物的。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稣对父神完全的顺服，他绝对不随从自己的私欲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撒旦再一次来试探他，第二次就是引用诗篇第91篇说，这个神岂不是说？敬畏神的人，神的使者要环绕他，即使他们跳下去，也有天使用手来戳住他们。所以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知道神会眷顾你的，神会爱你的，你就可以跳下去，你看看神会不会，神会来保守你的。”但是耶稣说：“为什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呢？”换句话说，撒旦虽然是引用。旧约诗篇91篇的话，但是耶稣拒绝把神的话用自己的意思来试探神，也就是说，神应许神会保守那些敬畏他的人，但是耶稣说，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父神的身上，是建立在我完全对父神的顺服。我绝对不会因为我自己的意思来试探父神，来把父神给我的应许来要求他，看看他是不是会照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来证明父神是不是爱我。所以换句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父神，我绝不会用自己的意思去试探神，去要求神按照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话来为我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他对我的爱。所以讲到这里，我反反复复的讲，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常常的忘记了耶稣为我们做这个顺服的榜样，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试探神。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不断的试探神，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就开始试探神，他们没有肉吃，他们又开始抱怨，他们又开始来试探神。但是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耶稣再一次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对父神完全的顺服，他不是为了要滥用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样的能力跟权柄，他绝对不试探神。那么最后撒旦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不可就是最后一个试探，就是不单单是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试探耶稣是不是真的愿意按照天父的旨意来承担这个弥赛亚的救赎工作，因为天父的旨意是要。”他在十字架上来承担这个弥赛亚的救赎工作，因为我们前面说， 父神称许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他是要担当我们的罪的，他一定要上十字架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而撒旦在这里为耶稣提供了一个捷径，他说你来拜我，世上的万国和荣华这些权柄都会给你。但是耶稣拒绝这条捷径，他说当拜主你的神。换句话说，他知道他要一定要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的，他宁愿选择走这条十字架的这个道路，而不愿意走这条捷径，就表明他对父神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完全顺服父神的引导。所以当耶稣受试探，实在是印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他就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要带来我们对耶稣的敬拜，我们也应该以这个样子来敬拜他。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位，为我们承担这个救赎工作的那位弥赛亚。父神要借着耶稣他受洗，他从水里上来，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反反，就我今天在又重复的讲这个基要真理，就是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是应该效法我们主耶稣的顺服，对父神的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那位完全信靠，完全顺服，完全遵行父神旨意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今天我透过借着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我们来就是天父就见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意义的所在。所以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就是看天父为耶稣做的见证在哪里呢，在登山变相那里，就是我们刚才刚开始看到那段经文，还有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来看看天父如何的就是见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好，今天的这个基要真理我们就学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孩子实在是笨口拙舌的，孩子无法真的把这么样重要的真理给讲解明白，实在需要求天父你怜悯我，也真的是赐给救主堂的众弟兄姊妹，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去默想你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将你的话语活化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学校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的是为我们所立下的顺服的榜样，让我们也是顺服你的话语。主耶稣你也说过，有了你的话语并且去遵守的就是你的真门徒了。求你帮助我们救主堂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上我们去常常的默想，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真的是真知也能够真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去遵行。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